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学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好声音特别邀请到我非常欣赏的一个主持人 VK 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职涯跟他整个在做 podcast 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啊。来，我们一开始请 VK 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
嗨，大家好，我是 VK。
VK 其实很特殊啊，虽然你现在目前呢，跟大家分享呢，很多都是高科技前沿的东西，但事实上，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你求学阶段是包含幼教跟心理谘商嘛，对不对？然后做着做着，甚至还有包含心理科普的一些经历，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转，从这个幼教，然后到心理谘商，然后心理科普，这样心路历程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
好啊，这个故事蛮特别，就是因为到现在是在做跟科技相关的电子报还有 podcast。然后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是读幼教系跟心理谘商的，其实就是都很喜欢人的这样的视角。
对，
然后从过去的教育啊，然后到心理谘商这部分，其实当时我很喜欢心理学，然后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读心理学相关的知识，跟想要转，就是当时想要转学到心理系这样子
啊。我女儿那时候也想，她念心理系，她觉得心理系好好玩。
对，心理系很有趣，然后心理学就非常有趣，因为她就是去探讨人的行为啊，人的心理是怎么想的，然后是用一个很科学的验证过程。但是后来心理系没有考上，然后我就想说，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继续喜欢心理学这件事情？那当时我就去双主修了心理谘商之外呢，其实我也希望让大家可以更容易的接触到这些心理知识、心理学知识，因为我觉得心理学知识其实一来它可以对我们心理健康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啊，或者是其实你就可以很容易应用到生活中，比如说我怎么样可以不要这么有压力，或者我焦虑的时候可以怎么做，那这些应该就是比较基本的，就是大家可以获得的一些心灵保健的概念。
对，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自己非常喜欢写作，然后我就想说，写这个心理科普的主题还蛮有趣的。然后当时其实也有受到翻科学的邀请，就变成他们的专栏作者这样子。那就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到后来我出社会工作的时候是做媒体编辑。但是这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距离这个心理学越来越远，因为我的工作其实跟心理学没有太大关系。
对，因为做编辑相关了嘛。
对，就做编辑相关，然后跟这种比如说可能在做心理谘商啊，谘商师或者是临床心理师，这一些其实都还蛮没有相关的，所以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会这么贴切。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工作的关系需要看比较多的科技新闻，或者是去接触一些前沿的科技，比如说像是气候科技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对于这个东西我也不是本科的，然后我也很想要知道，但是我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再读资料啊或者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说 OK， 那我帮自己设一个就是说
目标，
我就是每个礼拜我要去学一家，我要去看懂一家新创它到底在干嘛，然后就开始这样子 OK， 我就是透过写然后去找资料去慢慢理解，变成一篇篇的文章这样子。
所以你是把别人的故事当成是你学习的历程就对了，对不对？
对。
那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啊，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去接触到心理这样的一个 topic？ 因为其实我当初我女儿开始接触的时候，是因为她本身要学医科嘛，然后医科呢在美国念的时候他们叫 pre-med 啊， pre-med 的话呢就是其实还没有真的到医科，可像心理啊营养啊都是选修的，所以是因为选修所以碰上了之后，发现这东西好好玩。我还记得那时候她到大二大三还特别跟我聊说，爸，如果我今天就是决定不念医科念心理好，我说好啊，我说那个时候好哥一开始碰到心理的时候反而是我在念气管的时候，因为行销你知道消费者心理行为分析里面会谈到一些心理的东西，那再加上这个后来包含行为经济学很多的这种我们讲以前理性的假设其实都不太靠谱，对不对？全都是跟心理相关，我才发现哇，原来心理系啊他念的东西其实跟我们生活周遭是非常相关的。那 VK 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机缘开始喜欢，是你自己开始就念了读啊或科普的时候了解的吗？
我觉得豪哥超级会问问题的就是这一个就是很多人都没有问到这个问题、yeah. 就是因为其实幼教系啊教育其实它就是要跟人相关嘛， 所以其实幼教系有一堂大一的必修课就是普通心理学
啊，
对，
这个就开启了你，
对，这个就开启我接触。然后其实因为普通心理学就是通常来说就是教育，因为这不是幼教系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嘛，就是比起心理系这样子的以心理系为主的学系，它可能会更强调心理学一点。但是因为幼教系这比较有点像是说，哎、欸，我让你一般的理解就好。但是因为我就越读越有兴趣，就觉得哎、欸，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去找非常多的书，然后就越挖越深，然后就觉得越来越有趣，然后就很想要去了解更多这样心理学系的东西。
对，因为其实啊，我为什么就是我待会儿在聊现在目前 VK 你的专业啊，包括高科技前沿啊，或者是一些科技人士在职场上面的起起伏伏啊，但我会对这个心理这个 topic 特别有兴趣，是因为好哥在高科技里面工作，心理压力很大，所以其实如果能让大家多理解一下，就是除了我们身体的健康之外，心理上面健康有时候你不太容易能够察觉，但是心理上面的健康这件事情呢，就算你察觉了哈，你也没有很确切自己要去看医生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些抗拒感，你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听到心理諮商这四个字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触。因为当时好哥就是在台积电的时候，第二年就碰到很大的压力，然后有一段时间，应该是已经有点忧郁症的前兆了，但不知道。后来我们的这个台积电的护士跟我关系很好，就看我说不对，好哥你这个，他叫我叫我序列，有点浮肿。啊，因为我说你情况如何，我说、哦、我已经两三个月睡眠睡不好，睡眠是完全没有办法睡，他建议我去看心理諮商师。所以 VK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心理諮商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找心理諮商而不要害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科普让大家理解一下好吗？
好，这个距离其实有点久了、就是、
没事，我们就聊聊看。
我觉得心理諮商就是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因为通常来说老师们都很喜欢说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人一般会感冒，那我们的心也会感冒，
对，
但是很容易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情绪不好，我们可能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个当作是一种感冒，我们觉得 OK， 就别人可能告诉你不要想太多，撑过去就好了，
不要多呢，
但是我觉得这每一个人就是情况不同，
一样，
对，所以如果你已经觉察到自己有一点撑不下去，或是你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就是生活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都有蛮多的资源可以去接触到心理諮商。像我记得现在应该是可以，好像年轻人是有几次的叩打是可以不用钱的，
对，就免费諮商，
对，是免费諮商的。那我自己对于这个免费諮商是蛮乐见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更多人接触到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帮我们活得更好。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就是其实在过去我们有聊过，就是像心理健康的新创，他们都是想要解决这样的事情。
对对，我刚刚这样子 Vic 在讲，让我想到有一次我在问那个邓慧文医师，那时候在访问他，我说医师啊，我们应该什么时候才去看心理諮商师，就是觉得自己哪里不好的时候才看心理諮商师。他讲个更令我这个 shock， 他说谁规定生病的时候才看医生的，他说你没有看过预防医学吗、啊、他说心理諮商这件事情平常就要锻炼了，你都会去健身，你不要健身一下自己的心理吗？他说有道理，他说你知道吗好哥，包含我的很多的，他不是讲病人、啊、他包含 我很多的这个类似所谓的来这边听我諮商的人，找我諮商的人，他们都是看起来很健康的艺术家、音乐家，甚至 很多高压的工作者，他其实来我这边就是释放的，就是疗愈的，就跟你去锻炼你的肌肉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心智也要去锻炼的啊。所以刚听 VK 这样讲，我只在这边借这个机会把我过去曾经因为心理諮商让我变更健康，因为让我心理諮商之后我觉得就是像刚才 VK 讲的，就是个感冒，你不要等到大肺炎再去看，那就麻烦了，你把打个喷嚏的时候去给这个医生把鼻子洗洗用用的话，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反而就不会这么怕了。尤其最近有一个韩剧我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精神病院也会迎来清晨，真的很好看，你就知道说很多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感冒，那如果说有一点感冒前兆，鼻塞流鼻水的话赶快去看就比较健康。那么回言归正传，就是 VK， 你这样做着做着，因为当了编辑，然后离得比较远，然后给自己设定个目标，然后在2022年又开始撰写 Vicky 的 Newsletter 电子报，这样的一个契机是什么？因为想要让自己这个持续不断的进步是一个，但是当你开始写电子报的时候，那就在好哥这样的知识工作者来看，就两件事情了啊，一个是利人，一个是利己。好，所以利人的话就是你开始做分享，而这个分享呢，可能是更知识化的，而且更自律化的。那利己呢，你就开始变成一个 IP 了，对不对？这个 IP 的话，它就是个品牌了。它的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它怎么走到那个阶段的？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
好。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部落格，然后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媒体当编辑，其实我会写稿给公司，那我好像没有太多的时间写稿给自己，那我这样怎么可以称说，哎，自己算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呢？
嗯，
如果去看数字的话，就是一年我可能写不到50篇的东西，是可能给自己的，或是给自己进步的。所以那时候2022年9月的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啊，我就是想说 OK， 如果我真的很喜欢写作，那我要不断更，就是我是周更这样子，然后我要周更到隔年的9月，因为我刚好是9月生日，所以我就想说 OK， 那这样
子，你9月生日啊？
对，所以我
处女座啊，
对对对，
好优秀的星座，因为好哥也是
真的
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OK， 那我要给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来做，来达成这件事情，我看我可不可以坚持下去。
对
对，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就很简单，就是我要给自己一份生日礼 物，但是听起来就是超级不像生日礼物的但是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让自己有一个不断持续进步的目标。
我觉得成就感就是你如果给自己一个承诺，然后这个承诺让自己对这个承诺负责跟实现的话，我觉得其实好哥之前参加铁人三项也是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突然说这个生日礼物是很奇怪吗？我说不会啊，就代表你到达这个年纪还可以做这件事情啊。我那时候50岁参加226的铁人三项嘛，超一铁，等着你做到的时候心蛮开心的，就是就是你自己说要做到，然后真的说到做到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做到有没有送自己什么其他的生日礼物？
就是再继续写下一年我觉得处女座好容易这样逼迫自己，
是不是？
对，
就是本身的过程呢就已经是礼物了，
对对对，
然后下一个礼物呢就是再往下走就对了。
对，
但是往好处想也是会让我们成长跟进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嘛，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这样讲啊，就是 Vicky 的 Newsletter 啊是又怎么样衍生出 VK 科技阅读时间，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折过程，跟大家聊聊。
这个就是很有趣，是在大概是去年的时候，去年7月的时候它正式变成 VK 科技阅读时间。那这一个呢是因为我跟目前的就是投资人，就是我有一个合作的
伙伴
是 Mula， 他那时候就决定说要投资我这样子。然后当时呢就是因为我其实很犹豫要不要全职做这件事，因为全职就代表说我可能会有一小段时间的收入是不稳定的状态，他不会是像我在过去的工作当中就是很安稳，可能就一个月然后就月薪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说这个风险承担好像有点大，但是我要不要做做看，因为我其实也蛮想要知道说我做这件事情它最远可以带我
走到哪里。
对对 对，然后我就很想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就答应了 Mula，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就把 VK's Newsletter 改成 VK 科技阅读时间，所以就一路了走到了现在。
VK 那时候这两个字是你刻意想要去创造的一个让别人比较容易记的两个英文字母吗？
真的蛮有趣的，就是 Mula 给我的一个想法，他就说 Vicky 就是太菜奇亚，
菜奇亚
就是非常的没有记忆点，就是 Vicky's Newsletter， 就很多人都叫 Vicky， 他就说那不然你就把 Vicky 改成 VK 啊，这样 VK 听起来像什么
很有 branding 的感觉，
对，就什么 CK 这种很高级的名字。
对，真的听起来基本上先不要讲好不好记，挺好看啊，因为就两个英文字母嘛哈。然后这边呢就要问到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因为我们刚刚听到了，不管是幼教也好，或是这个我们讲心理咨商也好，或是科普也好，就算是编辑的话，媒体编辑有各种不同的领域啊。后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想要去访问新创， 但新创也有各种不同的领域，那是怎么样开始在写这个，不管是从 newsletter 到所谓的科技阅读时间，把主要主轴放在科技、商业、新创类啊，这三个东西是怎么定位出来的？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因为我在之前是做心理科普嘛，然后心理科普其实写到最后会有一个蛮大的瓶颈，就是说心理学其实讲来讲去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对，
然后我如果要去做别的事情要区隔开来，那我可能就要去写一些心理学比较最新的论文，可是这件事情大家关心的就会更少了，
对，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的转向写科技、商业跟新创。但这三个是怎么定位出来，其实跟我过去在写 Vicky's Newsletter
有关，
因为那时候就是关注比较多科技跟新创的东西，那我当时就越写越有感觉，就是因为一开始是因为 工作所需嘛，所以后来就开始专注在这几个面向，然后再加上说因为 AI 这个是一个很热潮的趋势，然后当时在写的时候就有看到这件事情它快要发生了，
对，
就是我在 ChatGPT 出来之前的时候就
感受到了，
对，就已经有感受到国外的氛围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诶，科技是一个很前沿的东西，而且也不算太多人在做这件事情，那我可不可以有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角度，然后因为我背景的关系啊，就是幼教、心理諮商这样子的学经历，所以就会让我有更多的就是关心大，就从人的角度去关心科技的故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然后在读者啊或是听众回馈上面他们都会说诶，其实可能我对于国防新创一点兴趣都没有，国防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甚至不是在，我们不会用到国防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可能不是在国防新创里面工作，
对，
可是我就会用不一样的角度，我可能就介绍诶，这个创办人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有一种用说故事的方式从人的角度去跟大家介绍说诶，国防新创其实也蛮有趣的，那他为什么有趣，因为他创办人是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
对，其实所有的公司起心动念其实都跟创办人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讲说公司的制度啊，在初期的时候其实是以创办人为核心的，他就是一个榜样，他就是这个样子嘛哈，所以这也就是好哥也想请教一下这个 Vicky 的，就是坦白讲，你看你访问了这么多这个，不管是新创啊，或者商业，或者是科技，我们现在聊聊新创好了，因为你自己其实也是个新创，
对，
对不对哈？我想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去谈，就是很多人讲说创业这件事情不容易，尤其像你刚刚讲说，哎呀，我到底该不该全职啊？那你现在算起来也快全职一年了嘛？
对，快要
一年了吧？对不对？所以速度哈，其实说快不快，说慢不慢，当你很忙的时候，有时候时间眨眼就是了。我碰到很多创业家说，哎呀，都没想到我已经创业十年了啊，都没想到创业八年了。我说，你知道你说这句话很骄傲吗？因为现在目前创业家很多的时候，坦白讲不是他不努力，而是外面的环境变化太快了哈，快到你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没有抬头苦干哈，不管新进者进来，或者是消费者他本身的口味一下就变掉了。甚至这些新科技就把你淹没了啊！不是你不学，你都来不及学，因为你要学的话，你还有一些转身的余地哈。所以能就你个人而言，将近快一年的这个创业历程哈，我也不要讲说什么理论，你从一个原来不是全职，然后跟 Mula 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缘啊，然后到现在目前创业一年多了，你的心路历程就简单以你自己为主体去分享你是什么样的感受。跟如果重新再来一次的话，你会怎么样看待创业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这一快一年的时间，其实经历蛮多自我怀疑的。
Yeah.
就是虽然可能，因为我有时候会在节目偷偷讲一下，就是说就会觉得很多挫折啊，或者是有一些自我怀疑这件事情，其实可能跟台面上，比如说大家会尽可能在社群上面把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
讲出来。
对，可以展示出来，但是其实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挫折跟自我怀疑。比如说，我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可能这一期没有写得很好，或者是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擅长文字，所以我在讲 podcast 的时候就
不顺，对不对？
非常不顺，然后很卡顿。
对，
然后或者是说，其实也工作经验不算多，所以没有办法很快的，就是把一些内容转化成白话这样子。所以一开始听到的回馈就蛮多，都是可能比较不是这么正面的，但同时也有很多在鼓励我的一些听众啊或读者，所以那时候其实经历了蛮多的 自我怀疑跟挫折，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有趣的，就是当你开始做的事情越多，这件事
就越少了，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欸，你自己进步得越来越快，
对，
那这一件事情反而是我觉得在这可能创业一年的时间我自己感受到最明显的进步，因为其实在过去的工作当中就比较像是小螺丝钉，
对，
那你其实做的事情是蛮有限的，可是当你变成是一个艺人公司的时候，你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都得干，
对，
对不对？
你就通通必须自己来，比如说你要自己录 podcast， 自己剪 podcast， 自己剪短影音，各种全部都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很孤独很累，可是同样的当你完成这些事情的时候，或是有人听到这一集然后给你了一些很正面的回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满足感反而是就是很难用钱来取代的事情，
对，我觉得那是一种成就感，而且别人没有办法体会，
对，就是这比较像是一个创作者可以独自拥有的一个小小的快乐这样，
对，因为这路是我们自个儿走的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只是过程当中呢，也是因为会有这些挫折跟怀疑哈，当你不小心成就的时候，那个爽度其实还蛮高的，对不对？我就记得那时候包含练铁人三项，然后被我们几个大哥酸说：“吼，那些巴卡啊，跟蒙古人呢，形态叫歪掉哈，比我们这老人家还不行。”那听起来就很阿展，你知道吗？阿展就想说：“哦，没赛，我打刚回去要偷偷练。”那偷练的时候还是很慢啊，第一天很慢，第二天很慢啊。我就想说练个100天好了。你就发觉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个进步就是跟神速一样啊，就包含豪哥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豪哥你 podcast 做很好，我说怎么可能？你现在听我听100多集，你要听我第一集啊，对不对？你不能假设我现在的集数跟我第一集是一样，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小时候嘛，那朱元璋也有皇帝也有拉力头的时候啊，对不对？他总要会长大，所以我觉得 VK 啊，这个这一段话，其实我发现。很多就是跨过那个坎儿的创业家都几乎有同样的心路历程，就没有人是光鲜亮丽生下来就这样子，他一定走着走着啊就会变成不一样。那我能不能再请教 VK 啊，就是包含你在这么多的这个来宾里面啊，有人说就会问，我也想给一些就是想要做 podcast 的人或者是想要当一个访问主持人啊，一些从你的角度去看，就像我刚才被你访问是一样的，就是你会发觉一件事情，我被 VK 访问很舒服，我也舒服有两个，第一个很自然，一个很自在，第二个呢你很在乎我，能不能跟大家聊聊，就是身为一个创业家，这是一个创业家的角色，但是另外一个知识工作者，从你原来写文字到开始用说的哈，如果说现在也有很多的文字工作者，他想要去锻炼自己在这个麦克风前，甚至是我们现在有录影了，在录影前这样的一个转换呢，能不能给大家一些你这样的心路历程，好不好？
好，我觉得，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跨过那个坎。
对，
我觉得一开始我在写文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就是反正我都放在我的笔记本里面啊，我只要不发出来，大家就不会
看到，
对，大家就不会看到，大家就不会批评我。
对，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害怕批评。就是害怕被批评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是一个绊脚石的，
对，
它会让你不敢去尝试很多事情，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就先做再说，因为我现在如果回去听我一开始的试播集，我也是会觉得天哪好恐怖哦，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就像好哥说的，比如说你做了100集，可能我觉得做了大概20集之后，你就会慢慢掌握到那个感觉是什么。像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 podcast 逐字就是写成逐字稿，我们把说我要讲的东西全部都写起来，然后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念的很像机器人，
就比较干，
就很干，而且大家会听不下去，大家不想要听到这样子的 podcast 内容，就觉得很无聊。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必经的过程，就是也辛苦前期的观众了对 对，但是后来就是到了今年的大概1、2月的时候，我就想说 OK， 那我试试看，我不要写逐字稿，我就把它写成像大纲这样子，就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然后大概每一段要讲多久。但反而这样子改变之后，就变得很自然，
很自然，就跟聊天一样，
就跟聊天。然后其实你就会讲很多，你本来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事情，
对，
或是其实你在写的时候，我觉得 比较有趣的是，就是因为我的电子报跟 podcast 是讲同一个主题，但是内容上面会有一些区隔，就是电子报还是一个最完整的。可是在电子报当中有一些文章呢，会就是有一些小小的 fun fact， 就是一些有趣的事实，我可能不会直接在电子报里面讲，因为它可能跟整体脉络没有太大
没有关系，
对，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这种小小的 fun fact 就是放在 podcast 里面就很有趣，
也很自在，
对，也很自在。然后就是有一种，哎，我跟大家分享说这家公司我研究之后它的幕后花絮是什么，
对，花絮，
对，我觉得它就比较像是一个花絮。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要跨过那个心魔啊，去开始尝试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文字跟 podcast 这样子的媒体形式是完全不一样取向的，
对，
因为文字是一个我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搜寻，就是记住很多资讯密度比较高的东西。可是 podcast 的话，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种陪伴感，
对。
然后其实这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这么了解这个陪伴感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它有点抽象，
对。
但是我后来慢慢知道说，哎，其实这种一直疯狂就是可能用逐字稿疯狂输出这件事情其实不这么适合陪伴感，
对。
可是你要想象说，我其实在一开始我很常听到就是听众说，你要想象一个人啊，你要想象一个人在你对面，对，你要想象跟他说话。然后一开始其实
不太理解，
不太理解，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建议好像很抽象，我没
有
办法，有，对，有点远，然后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可是后来慢慢做了好多次之后，我就开始，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就是我觉得那个我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突然进步的感觉，但是你就会知道说，哎，其实你要不断的去调整你现在在做的事情，然后不断的去试，试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东西它其实这样做你会更轻松，你会更自在一点。
对，这个东西，哦，我曾经听到过这个，大陆有一个老师叫梁宁，梁山伯的梁，安宁的宁，他那时候是阿里巴巴湖畔大学的副校长，然后他的也创了一个公司，然后被腾讯买走，啊，所以是一个连续创业家。他就说，这个创业家，啊，或者是我们讲达人，啊，会有一个情况别人没有办法体会的，就是他做到一定熟悉的时候，啊，他会有一种微感知，就是这样做就对了，就这样就对了。你说什么样子，他说他也不知道，而且他明明知道这样就对了，但他没办法说出来。我一开始也不是很理解这是什么样的概念，你知道？但是你就会在你做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从第一集做到一百集的时候，你就觉得，嗯，顺了啊。然后讲企业内训，从第一堂讲到第一百堂的时候，哎，奇怪，不怕了。然后看到人呢，就下面冷冷的，你也不在乎了啊，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讲。那回过头来，你说是因为在什么样的点里面变得很厉害，其实你也不知道，他就是跨过那个坎就对了。这就为什么我们大脑里面有的时候理性，有的时候感性。我们通常从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理性的教育，对不对？
对，
几乎没有什么感性的教育。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 VK 在讲心理諮商或心理相关的课程，其实我们很缺乏，但是很必要，非常缺乏但非常必要。所以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有时候不要太责难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做不好，没有一开始会做好的，也不要想太多说我怎么样才能做好，想不清楚的，你就是做着做着你就发觉做了十集跟二十集肯定不一样，做三十集呢一定会比二十集又多一点感受，那再做下去之后，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老江湖跟老油条。奇怪，为什么老油条老江，因为他觉得该碰都碰过了，对，该感知的感知过了，那只要我继续往下去做的话，就一定会越做越好。那我其实啊，每次在谈知识内容工作者的时候，我觉得总会有一些高光时刻，会让我们看到一些特别的内容啊，也不见得是一篇，有时候是几篇类似相同的内容，不管是声音的或者是文字的。VK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在你过去呢，不管是文字也好，或者是访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记忆比较深刻的文章啊，或是记忆比较深刻的访问啊，跟我们好声音的好朋友分享一下，然后到时候也把这样的连结呢，除了我跟你这样的访问之外啊，也让我们好声音的好朋友有机会到我们 VK 的 podcast 去听听看好不好？
好呀，我觉得可以有两个分享。第一个是我最新讲的一集叫 Duolingo， 它是一个语言的 学习应用程式，他可能会知道 Duolingo 是因为他是一间很搞笑的公司，就是他很常在请了这个用户啊，就是说你要赶快来回来上课啊。但是其实我觉得 Duolingo 是一个非常有教育热忱的一家公司，但是可能因为我自己的背景跟教育有关，所以我那时候就会看到这家公司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欸，他们有一个愿景是说，他们要坚持让人人都可以免费受教育。
对，
那我就会觉得很好奇啊，这件事情为什么是由 Duolingo 来做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愿景？其实跟他的共同创办人 Luis Vernon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小时候是在瓜地马拉长大，
对，
然后他发现说，教育是导致不平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他是一个人生胜利组，就是因为他们家里蛮有资源的，所以让他最后可以到美国去念书，可是他一直都想要透过科技去改善教育这件事情。他觉得说，如果可以让人人都受到教育的话，那这样大家就会有翻身机会。
对，
所以他可不可以用科技的方式去让人人都可以受到教育，那最后 Duolingo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Yeah.
对，所以在这之中其实我就讲了很多他们的愿景啊，他们是怎么样去想，然后让大家不断的去学习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都会觉得学习是痛苦的，学习是一个痛苦又快乐的过程，可是他更在意的是说，他不要帮你创造快乐的经验，他帮你创造更多让你不痛苦的这种感觉。
对，
对，所以他就是从游戏化的方式去讲这个，就是他从游戏化的方式去设计这一款产品。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Duolingo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那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可以收听我最新的一集 Podcast。
太棒了！
对，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台湾有出版一本书叫《纳瓦尔宝典》。
纳瓦尔宝典，对。
那《纳瓦尔宝典》的作者呢，就是 Neville Rebekan、嗯、这个人，他是矽谷的创投家，
对，
然后也是连续创业者。最近有一个他很红的社群产品，就叫 AirChat， 也是他打造的。那这个 Neville Rebekan 呢，他其实又在矽谷被称为心灵导师，
对，
就是创业者的心灵导师们。其实我觉得创业者们的心灵导师，那我觉得他是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 Neville Rebekan， 所以我自己做了一集在介绍 Neville Rebekan 这个人，而且还有他背后的一些人生智慧，还有我怎么样从中去学习到很多他的人生智慧啊，他怎么影响我的。那我觉得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认为人要玩无限的赛局，
没错，
而不是有限的赛局。那有限的赛局就包含说，可能竞争相同的资源啊，或者是说竞争可能就是你要去不断竞争，那竞争这件事情其实就让你摆错了一些重点。
对，
你并不是在创造，你是在竞夺别人的资源，或者是你在竞夺一些
瓜分耗损，
瓜分耗损，然后其实让你自己不断的在一些很不重要的事情上面。
没错。
那我自己在我有一阵子的床头书就是 Neville Rebekan 的，
我跟你一样、欸，
真的、
哦，难不成是处女座的关系吗？因为他太疗愈了，太有智慧了。
对，我觉得好有智慧，而且就是你放在床头，然后你就
随时翻，
对，随时翻，随便一页，然后其实基本上就我已经把它翻烂了。
对，
对，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然后在 Podcast 当中，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连环推文，就叫做 How to Get Rich， 就是如何不靠运气致富。他其实就是在讲说，背后有很多可能你要怎么样去建立你的财富啊。那他的财富的概念不是那种很简单的教你怎么赚钱，而是有一些背后他深度的思考。
对对，尤其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产品。
对，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性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学习但不要抄袭，因为抄袭到最后你不会赢别人的，你唯一能够赢的只有自己。然后怎么样自己能够持续不断的被复制，让更多人被看见。所以这是为什么 VK 也有跟好哥讲过，说我们叫做产品哈，在纳瓦尔里面说，就是让不管是自己的内容或者是软体，像这种东西就可以无远佛界的就是把自己做好的东西可以持续不断的贩卖，那就让自己时间去延伸嘛哈。我觉得像今天啊，好哥在跟 VK 聊的过程当中，我非常大的体会啊，就是人世当中啊，真的是就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对不对哈？不要以为现在目前的职业将来就是你一辈子。尤其是我非常喜欢一个作者，他叫尤尔哈拉瑞，就是人类大历史的作者。他说将来我们的学习啊，一定不是像那种打了地基之后往上盖高楼那样的一种学习方式，那是我们从小以前被灌输的方式，这样一定是逐水草而居。 哪里有水草哪里去。而我觉得 VK 他在做的事情，不管是 VK 科技阅读时间或他自己在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一个逐水草而去带大家哈去看见更美好的世界这样的一个概念。尤其就算也是学心理的，就算也是学幼教的，谁规定学心理学幼教的不能看科技，不能看商业，不能看创业？所以有心的话，学习永远是一个无穷无尽啊，这个无限的赛局。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VK 来跟我们好声音的所有听众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听听这两集非常精彩的这个 podcast。当然要把 VK 这个科技阅读时间给订阅下来，我相信会拓展我们的边界，让我们过上更有智慧、更美好的生活。谢谢 VK，
谢谢好哥，
拜拜，
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